坦然镇定，任凭恶魔风浪起。造谣诬陷不只是品性不端的女人常用的武器，灵魂邪恶的男人也同样不时采用这种手段，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陈辉是一个出没于社交场合的上流子弟。一次，成都艺院成立，在顾问名单上，易云高大师划掉了他的名字。他知道陈不懂艺术，没有学识，是冒牌货，这样的人岂能担任顾问？无独有偶，后来陈辉又冒充省上的什么检查团打进宝光寺，还带上一名女歌星，重庆人。为了附庸风雅，便竭力和易云高大师拉关系，但易云高大师闭门不见，连和女歌星合一次影的要求也予拒绝。易云高大师对此人很反感，认为他品性低劣，交之受污，仿佛隔壁瘟疫似的，将他们隔在画室外面，为此结下怨恨。还有一位叫余之生，人称余大爷，他是省城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物，谁也不敢得罪的。但易云高大师却不买账。第一次，余派林永成来拉拢，要易云高大师归于他的门下，说余是爱好人才的伯乐，许多人想巴结也巴结不上。某大作家、某歌星、某舞蹈家的名利双收，都是余大力扶持的结果。但易云高大师说，你们看错人了，我岂为世俗之流所动？我的艺术和学识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了务求名利。请转告余之生先生，我没有时间拜见他，他愿皈依我，我目前也没有时间接待。三天之后，余又派一个名叫陈天高的到宝光寺二顾茅庐。陈原为旧高级官员，是余手下的一位高参，但易云高大师仍不赏脸，叫五妈把自己反锁在画室里，一天没出门，结果陈只好悻悻离去。易云高大师实在不愿意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来往，他怕受到干扰纠缠，影响了他要做的事，于是这又得罪了余之生。陈余二人为泄私愤，便沆瀣一气，兴风作浪了。他们利用他们强大的能量，纷纷向省上有关部门投诉大量诬告信件，然后又派人在支持易云高大师的领导面前对他进行大肆诋毁。霎时间，谣言纷传，易云高盗文物、越国境、卖烟毒的恶毒气焰甚嚣尘上，天下第一坏人的口号声也此起彼落。与此同时，他们又组织一些人开批判会，挂出易云高的照片进行愤怒声讨。他们还收买了一个叫李维的记者，在四川青年杂志刊出文章，谎称易云高大邑老家有棵仙桃树，他时常用仙桃治病收取高价，并愚弄百姓对他顶礼膜拜，烧香磕头。在大邑和新都的大街小巷、乡村角落，有人奔走不息，散布易云高不会作画的奇闻，说他作画时必吃一颗含有迷幻汁液的怪桃，使自己处于癫狂状态时便提笔狂舞乱画。当时省电视台刚刚设置了介绍易云高大师艺术的专题片， 已发了播映预告，这时也不得不暂时停下。为此，省委杨超书记等在省委专门召开一场辩论会，那些既可笑又可恶的揭发者被知情人员纷纷驳斥，沮丧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着，省委宣传部长许川也宣布，专题片继续播映，易云高继续宣传，正义的力量占了上风，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久，省电视台播映了由省委书记杨超题词的专题片《一坛奇才》，随即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电影纪录片《潜心奋斗的人》。这样，陈辉、余之生之流骑虎难下了，他们深知自己的失败意味着什么，于是他们与文物走私老板和被情欲恨魔搞疯狂了的女人纠结在一起，发动了比上次更凶猛的反扑，至少要将易云高大师投进牢狱。他们利用省上领导不在家的机会，将整易云高大师的黑材料收罗出厚达一尺盈余，又叫人另写一篇文章，想法刊登在供省级领导内部参考的刊物上。之后又派李维乘飞机到北京去活动，企图造成更坏的影响，将他们捏造的钢边材料塞进国务院内参刊发，在上层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面对着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之势，易云高大师胸有成竹，镇定自如。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他相信正义的力量，更明了因果的实相真谛。正必圣邪，地狱门中无我位。石昌杰老人是当年延安中央医院的院长，其后一直做大学领导工作的老干部，当时担任四川音乐学院院长，素以爱才惜人著称。他得知陈余二人陷害易云高大师的阴谋，顿时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他查看了诬陷的材料，便四处奔走，伸张正义，对陈余的丑恶行径大加痛斥。像许多受尽磨难而是非分明的老领导一样，石老忧心如焚，怕易云高大师经受不住这场恶难，更怕这位品性才学皆优的青年中途夭折。他数次到新都来看望易云高大师，并给予许多鼓励和安慰。易云高大师说，石老请放心，有你们这批老前辈的支持，我只有永心，我没做坏事，心地是坦然的。陈辉、余之生一伙要我下地狱，看因果的定义吧，他们是注定没有好下场的。但他们已掀起了那么大的声势，什么污泥浊水都倾泼在你头上了，这可麻烦。石老说。易云高大师说，现在是正不压邪，我能马上改变局面。于是他轻轻地走了两步棋，一招是他和石老上成都，让石老给国务院的有关部门挂一次长途电话，如实报告四川一伙人诬陷他的实情，先让上面了解情况，以挡住已窜到北京去活动的李维。石老这位已届耄耋之年的离休老人，由于这些日子奔波忙碌，已是心力交瘁，但他怕有人破坏或窃听通话，便拖着双腿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待选择好一家安全的邮电所挂上线时，他已疲惫得站不住了。 通臂电话，就晕倒在易云高大师怀里。这感人至深的一幕使易云高大师至今难忘。第二招棋是易云高大师亲自赶往北京，准备将李维这个马前卒拴回马棚。他有本事让李维反戈，成为揭露其后台的人证。但李维已乘飞机先到了北京三天，不知道他已经窜了哪些领导的门，这是石老所担忧的事。易云高大师说，李维是地方的一个小记者，在北京人地生疏，没多少门道，要将黑材料塞进国务院绝非轻而易举。他唯一可以依附的地方是四川省驻京办事处，因为办事处孟威主任原来是李的邻居，他也只有打孟主任的主意让他给他们帮忙。我到北京会当着孟主任的面三言两语使真相大白，叫他变成一条虫俯首就擒。易云高大师分析的一点不错，当他乘火车赶到北京办事处时，李维果然住在此地。一见面，孟主任便对易云高大师说，如果你今天上午赶拢我这里，你就会看到一场好戏，我差点抓住一个坏人。这位被驻京官员称为双枪老太婆的孟老太，当年曾和丈夫陈文在莱山打过游击，几度出生入死，嫉恶如仇，性情泼辣。易云高大师是她丈夫所喜爱的人，还曾为易云高大师编辑出一本诗词集，因此孟主任对她颇为热情。李维是她看着自小长大的，也知道她做过许多坏事，特别爱整人害人，所以对他很警惕。李维到北京玩够了，才想到他的差事，今天上午便来找孟主任接关系。孟主任仔细看了他地上的整易云高的黑材料，问你要我咋个办。李维说，务必请你帮帮忙，把这份材料转交给国务院内参主事的同志，有你老人家的关系，他们会刊发的。孟问，谁叫你来办这事的啊？李狡猾地避开底细，只说，阿姨别问了，反正易云高确为坏人，你就和我们并肩战斗吧。事成之后，我回省汇报，你这个主任宝座可是个美差，我们保证你做得稳稳当当。孟笑了，好嘛，你这要求可是小菜一碟，看我的拿手好戏吧。于是他叫人将李维带进另一间办公室，然后给城区公安局挂了个电话，说他们办事处现在窜来了一个坏人，要他们立即派人来抓捕。孟主任嗓音洪亮，李维在隔壁也听得一清二楚，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溜走了。孟主任说，都怪我这大嗓门，硬是改不掉了。而易云高大师却感到遗憾，因为他要想抓到李维当面揭露，现在是没有办法了。孟主任不愧为爽快人，当他听完易云高大师把目前的情况仔细讲述以后，便立即给国务院办公厅通报。很快办公厅做了回答，说前几天从四川石昌杰老同志的电话报告中知道了易云高的情况。办公厅已会同中纪委研究了，于昨天通知了中央驻川调查组，要他们彻底查清此事，并将实情上报。易云高大师紧紧握住孟主任的手，心中涌起说不出的感激之情。 易云高大师从北京返回不久，为了澄清事实，当地政府也派人开始了调查。当时正逢宝光寺落实宗教政策，实行僧人治寺，原来的工作人员另外分配工作。在新都县领导的关怀下，易云高大师到了县文化馆任美术辅导。由于文化馆住房紧张，他就只好把女友王玉花家的厨房兼作画室。一场风雨掀翻了画室的棚顶，屋里满是泥浆积水。屋子本来就破烂阴湿，遇逢这场灾害就没法叫人落脚了，只好在泥泞中垫上砖块，来去踏砖而过。那些日子，屋漏偏遭连夜雨，他的许多精心之作被雨水毁掉了，包括他的160多篇论文，这使他心痛至极。屋角的煤炉终日放出熏人的煤烟气，呛得人不住声的咳嗽流泪。下班回家，他就让玉花在案桌上撑开布伞挡住雨滴，一边咳嗽流泪，一边展纸持笔。他的几个学生看见这情景颇为感动，便凑合买了一些水泥瓦覆盖了顶棚，画室才稍微改观。他和玉花的工资除了维持简朴的生活用度外，余下的全部拿去救济比他们生活更困难的人，因此他们自己是无力解决住房问题的。调查人员耳闻目睹云高大师的这些情况，颇为感动，叹息说，我们还未见过这样的人，对他舆论如此严重，仍还一心绘画作文，为人类开创幸福而奋斗。如果是别人这样，愁都愁坏了。易云高大师向他们讲了自己对人生宇宙哲学的见解，说的人们点头称是。然而许多人仍被表面现象迷惑，认为易云高大师遭了厄运，从此再无出头之日。还有被历史污垢扭曲了灵魂的人，宁可信其坏，不愿信其真，宁可相信谣言而不愿承认现实。因此陷入逆境的易云高大师仍不时受到别人的非难和欺骗。这年夏末秋初，天气酷热异常，在水泥瓦棚下的画室里劳累了一天的易云高大师，常在夜幕降临时出门，信步从小巷抄近路去城外田野散步。一天晚上，迎面几个街娃突然故意撞在他身上，趁势在身上搜索。对这些无赖之徒，他不愿理会，两手轻轻一挥，将那伙人甩开，自顾走他的路。谁知他们又追上来纠缠，还认出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易云高，于是他们就坏人骗子的乱骂，还伸拳动手，好跑的人心烦。易云高大师真想狠狠教训他们一顿，但又怕一时兴起，不扭折他们的胳膊，也要踢断他们的腿，只好加快步伐，一笑了之。这次遭遇过去没几天，一个地痞公然地撞进家门。这人穿了一身脏兮兮的西服，敞胸裸怀，露出疙疙瘩瘩的蛮肉。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单看看，指点着要买易云高大师的荷花、木牛和山水画，不论尺寸大小，有多少要多少，每张10元。易云高大师的这三种画非数万元能购到一张，自己也视为珍品。有人用张大千和石鲁的4尺画和他换， 他也未同意。这样低廉的价格哪是买画，简直是来欺辱人嘛。他从未见过这样无理的事，便有些气恼了，说我的画不能随便买，也不和谁做生意，你请出去吧。谁知这人偏着脸在肩胛上擦着痒痒，嬉皮笑脸地说，好呀好呀，既不卖又不做生意，那就送给我几幅嘛。易云高大师说，画不能随便送人。这人恼羞成怒，跳着双脚乱骂，坏人骗子不绝于口。易云高大师悲怜地看着他，那人要想动手动脚，易云高大师说，你不用这样做动作，你把我门后的那个石头拿起来，我送你两张画吧。那人便用尽吃奶之力，可是那块石头一动不动。易云高大师上前只用一只手撑住石底，轻轻一抛，那块石头即飞出门外。大汉一见，面无人色，双脚跪地求大师收他为徒。云高大师只淡淡一笑，将他轰出门去。就在易云高大师最困难的日子里，一天司徒大姐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了。司徒大姐居香港，她这次是回成都探亲的，听说易云高大师受诬陷，当即就赶到新都来寻他。一见面，大姐就伤心地哭了。大姐的情谊，易云高大师毕生难忘。那是易云高大师的画卷在成都被人从展厅大楼抛到草坪的日子。傍晚，易云高大师已饥饿，走在街头，不知什么时候，凉风卷来蒙蒙细雨，沙沙的飘洒。他只好在一家门楼下避雨，双手紧紧护住画卷。这时候，一个撑伞的妇女从街心走来，用和善的眼光打量着他，随即惊奇地问，你是卖画的吗？他摇摇头说，我画画可不卖画。这引起了他的兴趣，说，那我看看你的画行吗？易云高大师看他颇像有修养有知识的妇女，既爽朗又大方，便跟随他走进附近的家。十多平方米的小屋是寒碜的，但招人注目的是一架架外语书籍。仿佛看穿了易云高大师的心思和困境，便招呼丈夫和儿子挤在一床，给他让出栖息的地方。不一会儿，他又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让易云高大师充饥。他诚心诚意的问询，勾起了易云高大师胸中的万千思绪，说了社会的不平，倾泻了心里的委屈。他同情地抹着泪，随即翻阅画卷，又叫丈夫凑拢来鉴赏。夫妇两人惊喜的眼神交流在一起，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他说，小弟，你要奋斗啊，千万不能灰心。我在大学教外语，姓司徒，你就叫大姐。听着，我能相面知命，一般说来很准确。我看你两年后一定冲上画坛，要成为当今的名流呢。易云高大师感激的笑笑，我要是成了名流，能为世界添一份光荣，可忘不了大姐的知遇之恩啊。司徒大姐仿佛开玩笑说，贵相知无相忘，今后不论谁发迹了，都得照看着点。易云高大师不住点头。两年后，易云高大师果然冲上了中国画坛。 就在英籍著名女作家韩素英到宝光寺来会见义云高大师的那一天傍晚，司徒大姐也驱车赶到宝光寺。一见面，她问：“云高啊，你看我相面可有水平？”她有些惊异：“大姐真会相面？”她开怀地笑了，随即鼻翼微微一颤，说：“小弟，你现在闯出了路子，大姐算放心了，你可要多保重。我全家移居香港去了。”那次分手，一别就是三年。这次重逢，义云高大师才知道，大姐当今已是海外一位汽车大王的岳母，当即招来一辆小车，将义云高大师带到成都东郊一所豪华住所。大姐关心他仍不减当年，她推心置腹地说：“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怎能低头让人欺负呢？别老实狠了，为了让我放心，也为了你的前程，我给你办好手续，你就抛下这里的一切跟我走吧。我到深圳去成立一家港属美术公司，让我女婿做董事长，你任总经理，一切事务由你说了算。”义云高大师当时点头同意，并谢谢大姐的好意。次日中午，当着一群衣冠楚楚的女士先生，他和大姐分别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客人们为义云高大师热烈鼓掌，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但临出发去深圳的前一天，义云高大师又改变了主意，因为现在他哪里也不愿去了。那时候他正领导500罗汉创作组日以继夜紧张的工作，这项艰巨的绘画工程如果中途丢下了，吴景荣医师的捐助、学生们的心血、石老、杨超等老一辈领导的关心，岂不付诸东流，毁于一旦吗？另外，在困难期间，人们赋予了他多少深情厚谊、关怀体贴，省上的辩论会替他鸣冤叫屈的乡亲，中央首长的关怀，张黎群老人的奔跑，石老躺下的热泪，孟威主任的鼓励，甚至国外的韩素英女士给他寄来的西方画册，刘开渠大师从北京写来的慰问信，一件件一桩桩都在他的脑海里翻腾旋转。这夜义云高大师辗转难眠，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当大姐兴致勃勃来接义云高大师和王玉花时，他婉言谢绝了。义云高大师说：“请大姐宽宥我了，我发觉我现在不能离开生长我的土地和人们，我留在这里还有许多事要办，实在放弃不下。如果我就是跟你去了深圳，说不清什么时候我也会奔回来，既耽误公司的业务，又让你蒙受损失，我岂不是又一次造孽了？还有，我这样不明不白的出走，正好给整我的人留下口实，我不能永远背黑锅，更不能让人们受蒙骗，我要让人们知道我究竟是谁。”没想到他临行变卦，大姐既惊讶又生气。待冷静之后，他又百般的劝说，但他主意已定，颇难改变。于是大姐惆怅的抹着眼泪，只好离去。他一边频频回首，一边叮咛：“你可要给我去信啊。”义云高大师送大姐上了车，再次依依惜别。司徒大姐返回香港不久，即1983年9月15日晚约十时，三位陌生客人突然造访义云高大师。 来客两位是老年人，一位中年男子。中年男子首先自我介绍说，他叫曾光远，原为中学教师，现已改行经商。曾在成都看过易云高大师的画展，十分佩服云云。曾光远告诉他，面前这两位老人，一位是从美国辗转到大陆的台湾客商施向荣先生，另一位是旅居美国的林之洞先生。林年轻时也曾是画家，后来投身娱乐界。两位先生来四川成都，一则为探亲，二则观行情。他是受托引荐他们前来拜访。易云高大师见两位先生年过半百，风度儒雅，想见他们青年时代的风流潇洒，便生出几分敬意。他热情地接待着远方客人，衷心感谢他们专程的探望。他还谦和地向客人赠送了他的水墨小品。两位老先生见易云高大师的住房这样寒碜，话题就从住房谈起。林先生说，真难以想象一个才气横溢的艺术家大哲人竟住破烂房子。施先生则摇头叹气，显出悲怜的神情。易云高大师接过话头，这叫习惯成自然了。大陆现在的物质生活怎能与你们相比呢？我叫无名行者，是个平民，当然只有过头陀生活。再说，热爱艺术和学问的人只一心追求精神境界，身外之物就不大管它，这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所谓传统文化造成的君子，大多是这样的毛病。现在国家已放宽了经济政策，如果我有心向画商交易，先生们就不会认为我清苦了。这一点我们相信易先生的德行。林先生说，但你不知道，张大千先生在台湾时，金国先生还亲手给他挂勋章，至于一般画家，政府也对他们很好啊，何况你是艺术家大哲人。易云高大师愉悦地说，这可好啊，这样看待艺术家，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若有机会，请二位先生转告金国先生，说大陆一个名叫无名行者的人向他问候。无名行者行持的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道。谈话逐渐投机，施先生便小心翼翼地和盘托出来意。他说，易先生，你在大陆还挨整，海外也听说了，许多人对大陆政府不满意呢，你不如跟随我们去台湾或者美国，前程才会远大。金国先生会对你如大千先生一样看待的，我和林先生愿意替你做保并办理手续，你认为怎样了？易云高大师摇头，沉思不语。施先生问，你害怕吗？请你们听听我的想法，你们就知道了。易云高大师说，诚然，你们是好意，我心领了。凡一个人有一德即有一失，我离开这里失去的是我奋斗的已有成就，我的学生需要我培养，他们需要知识，还有我多年创造的有利条件。我相信我继续在这地方生长，依赖这里能产生很大力量，我要以我的宏图大业影响世界，召唤海外的学者艺术家们归来看看，使他们了解大陆的学者和艺术家的心灵是和人类息息相通的。 如果我随你们去了，犹如无根之木，我的愿望岂不成泡影？至于你们所说的大陆政府整我，那实在是误会。个别坏人的存在，你们最清楚，台湾也是免不了的。易云高大师回顾了近些年的创作情况，当他谈到诬陷他的那些人的身份，而关怀帮助他的老领导和社会名流时，施先生笑着插话说，这跟台湾情况差不多，也有那些小人诬陷忠良啊。林先生也颔首称是。易云高大师舒心地笑了。临别，易云高大师和三位客人互道保重，都是魂系中华的炎黄子孙，世间最珍贵的毕竟是情谊啊。易云高大师说，当时有好几次机遇，我都能远走高飞，但定力的启用告诉我不能那样选择。许多人对这不理解，我也用不着多解释，但随之自然而来的事能说明一切。1983年年底，中央驻四川调查组派老卢同志来家看望我，我被告知，经过调查组深入细致的工作，那一伙人的面目和背景全部查清。阿芳害怕制裁，逃回了香港。陈辉因触犯刑律被判刑。杨浩、梁倩和李维也分别吐露了真相，承认了错误。上级澄清了事实，还给了我清白的面目。如果我当时走掉，那就什么人也对不起了。我也不屑于那样的作为。但值得补充的是，易云高大师心地宽容大度，不计前嫌。尽管李维不遗余力地参加过对他的诬陷和迫害，但后来承认了错误，悔过自新，他还是同意了李的申请，让李加入了由他主持的中国教科文中心国画研究会。